传道书十一章一到十二章七节，当慷慨施舍，因为日后必有收获。当把你的资产分给多人，因为你不知道日后会有什么灾难临到世上。云中满了水就会下雨，树不论倒向南或倒向北，倒在哪里就躺在哪里。你若等待完美的天气，无法撒种，无法收割。纵容你不知道风的路线，不知道骨骼在母胎中如何形成，你也无法了解创造万物之上帝的作为。你早晚不停地撒种，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的种子会发芽生长，或许后撒的都会带来收获。光真美好，能够看见阳光真好。人一生不论活多久，都要活得快乐，但不要忘记时候有许多黑暗的日子，将来的一切都是虚空。年轻人啊，在年轻时要快乐，要在青春岁月里使自己的心欢畅，心里想做什么就去做，眼睛想看什么就去看。然而要切记，上帝必照你所行的一切审判你，所以你要抛开心中的烦恼和肉体的痛苦，因为青春年华转瞬即逝。年轻时要记住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衰老的岁月来临时才哀叹我的日子毫无乐趣，那时太阳月亮星星都暗淡无光，雨后乌云再现，所谓家园的手脚颤抖，强壮的身躯变得弯腰驼背，牙齿稀少无法咀嚼，视力衰退看不清楚，耳朵发背听不到推磨声，小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声沙哑不再美妙，惧怕高处走路战战兢兢，头发白如银杏，精力枯竭，欲望荡然无存，人都走向永远的归宿。吊丧的人往来于街上，一念断裂，今晚摔坏，全盘的瓶子破碎，井口的轮子朽烂，那时尘土必归回尘土，您也要归回赐您的上帝。
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次的欢迎大家今天能够一起出席这个周日的主日的聚会。我们继续在看这个传道书，但很快的我们就要完成这个传道书的教导。那在预备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首歌曲啊一直在我脑海里头就是浮现哈、啊、我不大清楚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哈、啊、歌是这样子唱的哈、啊、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一直在唱这首歌哈、啊、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哦不鼓掌，不鼓掌哈。不过你注意到说这首诗歌它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花明年还是会看到哈，太阳下山明年还是会看到哈，花明年还是会看到等等哈。但是呢，流逝的这个青春一去就不再复返了。因此呢，不要挥洒，不要浪费这个青春，在有限的这个青春年华，能够好好的来善用。就像一句谚语，我们常常这样子说哈，一寸光阴一寸金啊，但是寸金难买寸光阴啊。但如何来活出这个青春年华，如何不让这个青春留白，这似乎是今天这段传道书里面所要带出的一个重点哈。那首先呢，我们看到说传道者他似乎是在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不要再蹉跎我们的青春哈。他趁着自己还有这个青春，还有这个精力，还有里头还有那一股劲儿，那一股干气，就好好的干一番事业。就像拉丁词语carpe diem 对不对？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不就是说 seize the day 吗？抓紧时机啊！所以在十一章的一到二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哈，他说：“当慷慨就是施舍，因为日后必有收获；当把你的这个资财分给多人，因为你不知道明日后哈。”后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灾难临到这个世上。但我在想说这个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当你在看那个经文的时候呢，它其实有另外一个解释哈，另外一个注释，它那里原文可以翻译成当把你的这个资财投入到海外的这个贸易啊，就是经商的意思了哈。那倘若再结合就是之后十一章第四节里面所看到的，你若等待这个完美的天气，必无法去栽种，无法收割，那我在想说整个意识哈，似乎是更贴近不要去虚度你的青春，要趁着你还年轻， 来做这个撒种的这个活。倘若蹉跎你的青春的话，那就像诗节里面所说的，不要等那完美的天气，那将来就肯定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收割。那第三节很有趣，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他说云中满了水就会下雨，树不论倒向这个南或者倒向北，倒在哪里就躺在哪里哈。这节在提醒我们什么呢？传道人似乎是在提醒我们说，有很多事物呢，虽然我们无法预知哈，无法预知，但时候一到，那个时候一到呢，即将接踵而来的这些事情啊，它的终结也就必定要发生了。就像你看到这个天上的云哈，这个雨最终会降下，对不对？因为云中的水已经就是装满了。同样的，被砍下的那棵树木，无论向南或者向北，无论哈，但一旦倒在哪里呢？在那，它就是最后落脚的地方了。好，那我们明白了，就是要趁年轻气盛的时候，不要蹉跎这个岁月，不再去挥洒我们的这个青春哈，不要去挥霍我们的这个青春。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我该把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投入在哪里呢？在学习吗？在打工挣钱吗？或者是结婚呢？当然，先需要有对象才能够如此做哈。但一般我们在精力旺盛的时候，仍然就是有青春伴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以为就是 the sky is the limit， 对不对？没有任何能够阻挡我，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事物阻拦我去争取我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啊！只要我投入足够的这个精力，只要我投入足够的时间，只要我坚定我的意志哈，而且知道说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重新再来，那我所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指日可待了，因为我还年轻哈。但现实是如此吗？不一定啊。所以因此呢，这个传道人这样子写，在第五节他说，正如你不知道风它的路线啊，或者不知道说这个骨骼在母胎中如何形成，你也无法了解这位创造万物之上的这位上帝他的作为。那最近我们在许多国家不是就听闻很多从所未见的这个疾风，这个大雨跟水灾哈，是当然是气候改变所带来的这个必然后果。但虽然当地的这个气象台他们知道说会刮怎么样的一个疾风跟骤雨，但因为无法准确的去预测这个风的路线啊，因此呢也就无法确定的预测疾风骤雨会在哪降落，因此去阻止那个灾难啊。又或者我们在母胎中九个月的时间，这个骨骼是怎么样形成我们也不知道哈。但我只知道说，因为Lydia 给我生下了两个孩子哈，给我们生下两个孩子，我知道说这个婴儿的这个头盖骨哈，在母胎中跟母胎出来母胎之后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脑还在继续发育。而且我在想哈，倘若这个头盖骨它真的是密封了哈，就是封住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孩子从这个产道生下来会比较辛苦，对不对？因为头是最大的哈。但就是骨骼在母胎中如何形成这件事情，还有待科学家更进一步的去研究，我们才能够了解哈。那想一想哈，倘若就连我们每一天身边吹过的这个风哈，或者关乎我们自己的这个骨骼，我们都无法完全去掌握理解的话，那我们又能够如何明白那位创造这宇宙万有上帝的作为呢？那肯定是无法理解的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传道者他常常问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上帝在日光之下的作为到底是什么哈？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在这里问这个问题了。倘若你还记得话，在八章的第16-17节他这样子说哈，我全心的去寻求这个智慧，我观察世上所发生的事，甚至昼夜不眠来思想上帝所做的一切，便知道说人无法理解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因为不明白上帝在这宇宙万有所做的。尽管人努力不懈地去寻找，也不能够明白。即使是那位智者自以为明白哈，但他其实仍不能够渗透哈。我在想哈，倘若人能够就是明白这位上帝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那也许哈，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来活出日光之下的这个生命，如何趁着就是与日光之下的这个劳碌哈，也许就是 帮助我们能够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不会那么虚空哈、啊。倘若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当然传道者这样子告诉我们哈、啊，第十一章的第五节，他说我们无法了解上帝他的作为。好，那传道人如何继续的勉励我们在日光之下如何来活出我们的这个青春年华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第十一章的第六到第十节，那明显的他在继续强调，就是不要去虚度我们在日光之下这美好的这个时光啊，因为青春就是精力，青春就是本钱，对不对？不要去虚度啊。那六节里面他不是这样子说吗？你要早晚不停的去撒种，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撒的种子会发芽生长，或许所撒的都会带来收获啊。这似乎就是跟这个之前的第四节成了对比，对不对？因为在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正在挥霍他的青春，所以不挥霍这个青春呢，就是要努力了，不是去等待那个完美的天气哈、啊，才开始去撒那个种子，因为你肯定会错过的哈、啊。所以因此呢，在第六节里面，他要我们就是不要错过，不要去等待这个天气哈、啊，而错过了该去做的这个事情。当然，往往这个事情接下来如何发展，不是我们能够预知跟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哈、啊。例如他传道人这样子说，什么时候撒的种子会发芽生长不知道，但能够确定的是什么呢？能够确定的是，若你没有努力的去做撒种的工作，那就算是时机成熟了，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收获哈。因此呢，要趁年轻气盛，要趁着有精力的时候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去做你当做的事情哈。那当然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在努力的这个劳动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这个歇息，对不对？去欣赏去体验在身边周遭的这个美好事物，就比如说这个阳光哈、啊，或者就是看到阳光感受这个阳光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哈、啊。那我知道说在我们当中一些就是在工作的人士哈、啊，我们的劳碌可以形容就是朝九晚五，对不对？那常常很多时候是在乌漆抹黑的时候出去工作哈，然后乌漆抹黑的时候再回来哈。阳光那肯定没有经历过，对不对？那这里呢，当然需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阿德莱德哈，这个夏天季节就快来了，对吗？昨天是第一天了，对吧？就快来了，已经来了哈。这夏天的这个季节的阳光呢，你其实也要注意一下了哈，因为你需要选择恰当的时间去感受那个阳光哈。而且记得要涂上这个防晒油或者防晒膏哈，防晒霜好不好？至少要 SPF 50的哈。不要在感受这个阳光的同时呢，却染上这个皮肤癌，那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对不对？尤其是在我们当中不再年轻的哈，我们的皮肤更加敏感了哈。那倘若我们连这个阳光都没有时间去享受、去经历的话，连正在绽放的这个玫瑰花，它的芬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芬香哈？我在想说，倘若我们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哈，那确实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可能是做的太多了哈。青春精力在旺，也不是这样子的去劳碌的，好不好？所以学这传道人所说的哈，这个光真美好哈，能够看见光真的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哈，趁年轻的时候。那因此呢，接下来这个传道人就鼓励我们去享受这个青春，但与此同时呢，他也在告诫我们一些事情哈。在第八跟第九节，比如说来到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一方面呢，他说什么呢？人一生不论活多久，都要活得快乐。但同时呢，这个传道人也这样子的去劝诫我们，但不要忘记死后有许多黑暗的日子，将来一切都是虚空啊。或者来到第九节的时候呢，年轻人呢、啊，在年轻的时候呢，要快乐，要在青春岁月里头使自己的心能够欢畅啊，心里头想做什么就去做。而且眼睛想看什么就去看吧，但他这里也有一个警戒，对不对？他说上帝必照着你所行的一切带来审判、哦、青春的这个时光它不会永远下去、哦、青春年华不会永远下去，接着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哦、这个美丽小鸟飞去无影中，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再回来、哦、它不会再回来了，在快乐的这个时光也会流逝，而且一去就不再返回，而接踵而来的呢，就是黑暗的日子了。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传道人是在形容这个黑暗啊，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黑暗和死亡分不开，对不对？而且在倘若我们一直在看这个传道书的话，这个主题，这个死亡的主题一直在浮现了，对不对？传道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都会有一个停止的一个时间啊。之所以虚空呢，不就是因为有死亡吗？那黑暗的日子终究会临到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每一个人。在这里他也提到了，但我想让大家注意一点，尤其在第九节，对不对？我们肉体的死亡不是一了百了。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日子呢，曾经做过的一切事，上帝必带来他公义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要注意了，对不对？这一点。所以呢，在青春的时期呢，可以使自己的心就是欢畅，心里头想做什么就去做吧，眼睛想看什么就去看吧。但因为死后有这个审判，因此呢，传道人在第十节里面这样子说，所以呢，你要抛开你心中的这个烦恼和肉体的这个痛苦，因为青春年华转瞬间就即逝。那我在看到这个第十节的时候呢，我感到有一点就是不知怎么样去理解这一节。之前他不是在告诉我们说死后会有这个审判吗？对吧？将来上帝会审判一切我们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那第十节呢，就开始说所以，所以肯定的，这个第十节跟第九节有关系了，跟上帝带来的审判有关系。而且在第十节里面呢，我们也再次被提醒说，这个青春年华它会转瞬间即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会很快的就离开，之后就是死亡了。那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理解第十节，也就是传道人的一个警戒，对我们的一个警戒。传道人不要我们在青春年华流逝之后呢，留下心中许多的烦恼跟肉体的这个痛苦，他在劝诫我们。所以确实我们要使心里头欢畅，或者我们想心里头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但眼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但是不要等到这个青春流逝之后呢，遗留下来的是心中的这个烦恼跟肉体的痛苦。但想想，到底是什么造成心中的这个烦恼跟身体的痛苦呢？不就是那些我们在青春年华的时候，我们年少无知的时候，因我们的行为固执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吗？而带来这些烦恼这痛苦，不就是我们的行为吗？罪恶的行为了。而且上帝是会带来这个他公义的审判，这是一个提醒跟一个警告，给我们的一个告诫。那我们想想，其实我们都能够体会到，对不对？我们一般在什么时候铸成大错呢？想想，我们人生里头一般在什么时候铸成大错呢？我想往往是我们在青春年少精力旺盛的时候，无所畏惧的时候，对不对？就像初生之犊不畏虎这个意思，或者我们因为青春伴随目中无人，铸成大错嘛。而且往往是在青春年华流逝之后呢，才感到懊悔了，经历心中因为自己所做的一些错误的事情带来这个烦恼，有时呢还会在肉体上承受因为年少无知的那个恶行而带来的这个痛苦。所以因此呢，往往我们会如此这样子来劝告或者告诉那些年少的人，对不对？我们要说什么呢？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对不对？这不是在提醒那些年少无知青春正青春年旺盛的这些年轻人一样。所以这个传道人呢是在鼓励我们，不要等到这个所谓的青春年华流逝之后，很快就会流逝了。不要等到它流逝之后呢，你仍然还有心中的这个烦恼跟承受肉体的这个痛苦。好，那青春年华流逝之后，取而代之的或者接踵而来的，但是就是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所说的那个衰老的岁月了。那十二章二到五节呢，就在形容这个衰老的这个岁月。我想最能够就是感同身受这几节，或者甚至今天正在经历其境的不就是在我们当中那些比较年长的弟兄姐妹吗？不要转过头去看一般他们都坐在后头，对不对？我们要真的要尊敬他们，对不对？当中的年长人有智慧的这些年长人， 但看到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要常常提醒自己哦，今天我的青春年华很快的也会转瞬间即逝了哈，就像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一样哈。那十二章二到五节里面就形容我们在就是我们在这个岁月，在这个这个青春流逝之后呢，在经历这个衰老的这个岁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你看看十二章的二到五节，那青春年少的时候，青春年华来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光真的很美好哈，能够看见光是件好事，对不对？十一章的第七节哈，但衰老的岁月来到的时候呢，这个太阳、这个月亮、这个星星啊，都好像暗淡无光了哈，而且雨后乌云再现了哈。那青春旺盛的这个生命呢，被衰老岁月的生命呢给取代了。比如说第三节啊，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强壮的身躯哈，之前强壮的身躯开始变得就是弯腰跟驼背了哈。之前能够啃这个骨头的这个锋利的牙齿哈，也开始稀少了。不要说啃骨头，我想说就是简单的咀嚼，也可能成了问题了哈。每天所要去做的一件困难的琐事哈。那视力也慢慢的衰退了，对不对？那前一年哈，这个时候就是2023年这个时候哈，你知道吗？我做的最明智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吗？就是承认跟接受哈，自己的视力呢确实大不如前了哈，所以给自己配什么呢？这个眼镜 ，reading glass， 对不对？那我在想说，当在看那些密密麻麻小小的字眼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来看了，对不对哈？也可以哈，或者呢就是戴上我普通的眼镜，那好像装的衣服看清楚一样哈，但是却看得很模糊的一件事情哈，是这个视力呢也会衰退哈。然后第四节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耳朵也发背了，听不到这个推磨声。想想哈，这个传道人用推磨声不是很大的一件不是发出很大的声音，对不对？尤其正在推磨一些谷物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小声的哈。因此呢，之前敏锐的这个听觉随着衰老，听觉也渐渐的失去了，睡眠也成了一个挑战了，对不对？因为小鸟一叫哈，人就惊起来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容易被惊醒啊，而且被惊醒之后呢，这里可能年长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我自己也会经历过哈，就是被惊醒之后呢，就无法好好的再一次的入眠了，那隔天的精神状况也就不太好哈。最后呢，在第五节，就是上帝所赐的那美好的恩赐哈，就在婚姻关系里面的这个性欲哈，男女之间就是结婚男女之间的这个性欲，也会随着青春年华的流逝，渐渐的也淡然无存了。那这个衰老的这个岁月终结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第六跟第七节哈，当然就是死亡了，对不对？就像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说的哈，这个罪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所有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人，他们最终都会往这个方向，往这个地方啊，都会死去。就像在第七节里面所说的哈，这个尘土必归于尘土，灵就是上帝所赐的这个灵哈，也要归回这个赐灵的这位上帝。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做哈，才是真正的有智慧来活出我们现在这个青春年华的日子呢？那我是对年轻人说哈，但其实年长人也可以听，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很老，但是心里头这个心境很年轻，对不对哈？常常听过这样子的形容。我们要怎么样去预备哈，必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衰老的岁月呢？当我们都必须站立在上帝的这个面前，当我们都必须为我们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来给他做一个交代的时候，当我们必须要面对那位带来公义审判的这位上帝，我们当何去何从呢？然后想说，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哈，听一听这个传道人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这样子的劝诫好不好？他说什么呢？他说年轻的时候呢，要记住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就是衰老的岁月来临时才哀叹，我的日子毫无乐趣哈。所以这里呢，很明显的，我们要在年轻，我们要在青春年华的这个日子里面哈，就来记住我们的这个创造主了。不要等到就是衰老的这岁月来到哈，才记住他哈，可能太迟了。 那这也许不是一些人的想法哈，这也许不是这也许是一些人的想法。我给大家想一想，这样跟大家一起来想一想，这样子哈。很多人会这样子想，哎，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好不好？我们先在日光之下的这个劳碌的日子里面先打拼一下，好不好？我们先这样子做哈，因为这样子做哈，也没有太多时间精力去关心主的事情了。可能等到自己稍微年长一些哈，精力也不如那么以前那么旺了哈。但至少我的事业哈有一些的小小的成就了，而且孩子也长大了，在自己身上的这个生活的压力跟负担哈也少了一些哈，也清醒了一些。那也许有时间再来认识这位创造主哈，和跟他建立这个关系。那倘若这样子，不就是能够两全其美吗？能够就是顾此哈，顾这个地上的生命哈。那同时呢，也没有失彼啊，将来要来的这个生命啊，拥有蛋糕，同时又能够怎么样的吃啊？能够同时侍奉主，又能够侍奉马门，能够同时享受今世日光之下的日子，将来也能够进入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我不大清楚会不会有些人会这样子来想啊？所以等到我年老的时候，我才来相信耶稣吧，我才来跟随他吧啊。我们是无法这样子来生活的哈，因为倘若在年轻时忘记了这个创造主，那我们将来在衰老的岁月的时候呢，我们只会有这个哀叹哈，就像传道人在这里警戒我们的一样，这样子的人生不是充满智慧的哈。这就是类似传道人在形容的这个愚昧的人生了哈。所以不要留我们剩余的时间哈，不要留剩余的时间，不要留我们剩余的精力，我们剩余的生命啊，来给我们这位创造主。他既然创造了我们，他既然赐这个灵给我们哈，给我们的生命，既然赐予我们就是生命气息，以及生命里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哈，那他当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这位主宰，不是吗？他当成为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日子里面来引领我们，来过一个敬畏他跟充满智慧的一个生命。那感谢主哈，当我们就是来到这个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更认识这位创造主了，不是吗？因为我们知道说，通过这个福音书哈，我们知道说这位创造主，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上帝哈，他差遣了他自己的爱子，独一的爱子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耶稣来，他不就是带来我们的拯救吗？创造主现在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了，我们更有原因去这样子的来敬畏跟侍奉他了，因为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我们一切的罪都能够得到赦免，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赦罪，叫凡今天在日光之下来信靠他，来跟随他的人，我们都能够有信心哈，去面对将来他必带来的公义审判而得拯救哈。也因此呢，我们待会会有机会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曾经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这个死哈，带来我们的这个救赎。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了，在前面的这个日子里面哈，能够每一天的都能够记住那位在天上我们的创造主，但我们更能够亲密的叫他我们的阿爸父了，对不对？愿主帮助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日子里面记住他哈，而且借着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呢，能够来侍奉他，荣耀他，见证他，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一日。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深深刻画在我们的肉心，叫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日子里头，无论是青春年华或是衰老岁月里头，都能够来常常记住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上帝。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的圣名而求的，阿门。